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我们心中充满感恩。回顾今年上半年我们领受一切的恩典的时候，主，我们这些知道这一切不是偶然，都有主大能的手在背后在扶持帮助我们，不管是个人和教会，主，你的恩典满满。我们也继续把前面的道路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弟兄姐妹，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我们的家庭服事等等，我们都需要主的看顾跟扶持引导，帮助我们在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主，也为着教会仰望交托。特别接下来下半年的各样事工的推展，我们各个部门的需要，也就帮助同工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参与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靠主得力，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能够建立生命的时候，也能够更加传扬主的福音。也特别为着我们整个建堂的工程，过去一年来，我们确实看到主的供应跟扶持。特别纪念到在来临7月18号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新堂的地点举行第一次的崇拜。我们在当天有一个动土的仪式，我们当天的聚会，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来仰望主的时候，我们赞美主，归荣耀给主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那个地方新的地点的时候，将来能够推展更多的福音事工，叫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福音，叫更多的人能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继续引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我们在思考主的话语的时候，愿主的话再次教导我们，再次激励我们，再次眺望我们，叫我们懂得更加的爱主，叫我们懂得更加的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来服侍主。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今年下半年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叫跑完当跑的路。我们会同思考跟研读提摩太后书的内容。在西方世界有一个民间传说叫天鹅之歌 Swan Song， 据说天鹅的一生呢，他们很少会唱出美丽的诗歌，但是在他们结束生命之前，他们会唱出一首最优美最动人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就叫天鹅之歌。后来这个形容词天鹅之歌就用来形容一个人在走在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所留下的最重要最深刻或者能够代表他一生的一个作品或者一个见证。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酸颂，保罗的这个天鹅之歌，因为这是保罗在临走之前所留下的最后一卷书，也是其中一卷最重要的书。提摩太后书不是保罗在服事的高峰的时候所写下的成功见证，提摩太后书也不是保罗在教会非常兴旺，保罗在万人拥戴的时候所写下的凯旋报告，这卷书也不是保罗在最舒适的环境底下整理出来的人生回忆录。提摩太后书是这一位身经百战的上帝的老仆人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面对死亡之前写给他一个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嘱咐。保罗在书里面这么说，我现在被交奠的时候到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什么是被交奠呢？在旧约的献祭仪式里面，当祭司把祭物献上之后，在最后一个步骤他们会把酒浇在那个祭坛上，这个叫做奠祭。当酒被倒在祭坛上的时候象征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象征完全的献上。所以保罗借着这个献祭的这一幕来形容自己的一生，他不是说我这一分白白浪费掉了，他是说我的人生就像酒倒在祭坛上一样，我的生命没有保留，我已经完全献给我们的主。在这个时候保罗为什么要写下这卷书给提摩太呢？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自己将要离开合场，这个福音的合场，但是福音的工作必须继续的拓展。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曾经两次被囚禁在罗马，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保罗基本上是有一定的自由的，第一次在被囚禁的时候保罗是住在自己租来的房子里面，而圣经说他仍然能够在那个地方传讲上帝国的道，有人能够探望他，他跟外界保持一定的联系。所以当第一次坐牢的时候保罗还有那个期待自己能够走出这个监狱，还能够继续上帝的工作。 但是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是保罗第二次被囚禁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这一次跟第一次情况完全不同。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尼禄，所以在主后164年的时候，罗马发生一场非常大的火患，几乎罗马城的一半被夷为平地啊！据说这场火烧了七天七夜，有些历史学家相信这场火呢是尼禄自己放的。所以为了要平息众人的愤怒，当时候罗马政府就把这场火的起因归咎于基督徒。所以因此在当时候整个罗马帝国就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对基督徒的逼迫。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被钉十字架，被丢进那个竞技场上跟野兽搏斗，给野兽来撕裂，有些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就在这种背景下，保罗再次被捕进入罗马的监狱里面。这一次他不是住在自己租来的房子，而是被关在阴冷潮湿黑暗的牢房里面。保罗清楚知道这次进去就出不来了，他在等待被判死刑，所以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因此呢，保罗写下这封信给提摩太，上帝的一个仆人，保罗一个重要的接班人，保罗要去勉励他，鼓励他。我们现在处的环境非常黑暗，非常的恶劣，但是你不要胆怯，不要丢掉所信的福音，要守住这个信仰。保罗鼓励提摩太，当逼迫来的时候，不要怕为主受苦，继续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同时保罗也劝勉提摩太，在这样的时候很多人会冷淡后退，甚至脱节，甚至离开这个信仰，但是你仍然要站稳。保罗也告诉提摩太，当服事越来越危险的时候，有攻击，有逼迫来的时候，有死亡威胁来的时候，不要放弃上帝给你的使命，要忠心跑完这条路。所以简单来说，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因为知道他的路快要跑完了，但是提摩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保罗像一个属灵的父亲，在人生的终点对提摩太他属灵的儿子、属灵工作一个重要接棒人，给他一个强心针，再一次勉励他，再一次激励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有这个保罗这样的属灵视野。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看见什么是要交代的，什么是最重要要让接下来的人知道的。所以如果今天是你活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天，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常常最关心的我们自己的是银行的户口的钱要怎么分啊，对不对？遗嘱要怎么写？有孩子的孩子以后要交给谁来照顾？有父母的人谁要交代父母要怎么来照顾？所以一般上人到最后的时刻讲的都是很重要的话，交代很重要的话。据说有一个老人家老弟兄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就把家人叫到他的床边，然后大家就很紧张，然后不知道这个老弟兄要吩咐什么，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交代。所以当大家来到他身边的时候，这个老弟兄就慢慢睁开了眼睛，很吃力地问大家都在吗？家人就流着眼泪回答说我们都在。这个老弟兄又在问孩子们都在吗？女儿们都在吗？大家都说我们都在。他再问孙子孙女们都在吗？然后大家都再回答说孙子孙女都在。这个时候老人突然间睁开眼睛，很紧张地问了一句，你们大家都在这里，那么我们的店谁在看呢？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走到人生最后一刻的时候，心里最牵挂的是什么？常常我们都很自我，我们想到世界，想到自己的事，但是当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卷书不是在问保罗怎样结束他的人生，更重要的是这卷书是在问一个更深的问题。保罗走的时候，神的老仆人走了之后，接下来的人福音要怎么继续传下去？这卷书不是在问保罗是怎么死，怎么面对死亡的，这卷书现在是要问下一代的人要怎么接过这个使命。这卷书同时也不是在问保罗走的时候有没有遗憾，而是在问提摩太，而是在问今天的教会，同时也是在问今天的弟兄姐妹，当困难挑战来的时候， 我们是否愿意接续我们的先辈，忠心做上帝的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人，我们自己都 很火热，开始服事的时候我们很积极，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忠心走到最后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提摩太后书是一本要勉励我们怎么忠心到底的一卷书。提摩太后书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在黑暗的时代当中守住信仰的一卷书，同时也是在教导我们，当我们看见别人冷淡、别人离开、别人后退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继续爱主。所以如果在人离开这个信仰的时候，离开我们的时候，保罗在这卷书里面勉励我们不要离开这位神，他在教导我们要忠心跑完我们信仰的路程。这个是就是提摩太后书下半年这个系列，我们在小组手册里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啊，至少把这卷书读三遍啊。大家有读过一遍吗？如果你读得比较快的话，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读完一遍了；比较慢的话，十五分钟，最慢最慢二十分钟也可以读完一遍。当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没有留下很多什么神学的理论，没有。在这卷书里面共有四章，在四章里面保罗一共发出四个重要的挑战，像提摩太，像我们，也像今天的教会发出四个重要的呼召。哪四个重要的呼召呢？第一个呼召在第一章，保罗告诉我们不要胆怯，要守住我们的信仰。在第二章的时候，第二个呼召，忍受苦难，要忍受苦难，在艰难当中传承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第三个呼召是在第三章，当时代越黑暗的时候，我们也要站稳我们的脚步。然后第四章，第四个呼召，保罗告诉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务必要传道，忠心跑完信仰的路程。这四个呼召不只是对提摩太说的，也是对今天神的教会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先看第一个呼召，守住我们所信的福音。所以当我们说要跑完这个信仰道路的时候，首先必须要守住，坚守的是什么？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我们所信的福音不能够轻易的妥协。在第一章是三十四节，保罗特别告诉提摩太，你听到了纯正的话语，要用信心跟爱心常常来守住，重新所交托你的善道，那些真理、神的话、福音的信息，你要靠着圣灵牢牢的抓住，牢牢的守在心里面。所以这第一章的一个核心思想，守住真道。为什么保罗这样强调呢？为什么？因为提摩太面对的环境很不容易，他身上有很大的担子，教会的灵魂人物保罗，他的灵魂导师正在坐牢，甚至快要可能面对死亡了。教会面对外面面对很大的逼迫，社会整个败坏的风气。当时候这个提摩太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以弗所是一个很败坏的城市，所以整个这个社会风气的败坏甚至影响到信徒的生命，给信徒带来很大负面的影响，所以整个社会是堕落的社会。此外教会内部也有很多问题，圣经说当里面有假教之兴起，有异端的思想，有些信徒在教会里面只听自己爱听的道，有些你讲的他不听不进去，他只选择一些他要听的他来听。所以当时候提摩太他年轻，可能缺少经验，也有些胆怯，所以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一个人很容易退缩的。因此呢，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守住，不要退缩。在第六章的时候在第六节的时候，保罗就告诉他说，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在你身上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眺望的引用的意思是什么？不是重新点火，那个火还在，只是可能要熄灭了。保罗说要把那个火拨望起来，所以提摩太里面不是没有火，可能里面的火已经变弱了。提摩太不是没有恩赐，而是恩赐可能因为被外面的压力所压制住，没有很好真正的发挥。提摩太也不是没有信心，只是他的信心需要再次被激励起来。所以呢，在第七节保罗接着说，因为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不要害怕，你要刚强。上帝没有说我们信主的人什么都不用害怕，那这里的意思是说，神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要被害怕控制。为什么？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常常胆怯会叫人后退，胆怯会叫人妥协，胆怯会叫人把信仰隐藏起来。所以保罗说，提摩太，你不要胆怯，由神做你的神。曾经有一个孩子要上一个小学，他那小学有很多 gangster 在里面，据说有很多的这些 bully 欺负人的大孩子，所以他上这小学的时候，跟几个同学刚刚要进这个学校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但是这个孩子非常淡定。同学就问他说，你不怕吗？你没有听说过这个学校有很多 gangster， 你又欺负人的 big bully 吗？这个孩子很淡定说，我不怕。人家他朋友就问他说，为什么？他就告诉他的同学说，我的爸爸是校长。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全世界的校长，全宇宙的掌权者。所以保罗说，你不要惧怕。好，在第八节的时候，当人惧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敢为信仰站立起来。所以保罗特别嘱咐提摩太，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他告诉神的仆人呢，就好像有一天人来告诉牧师说，牧师，你不要以做为给主做见证为耻啊，这是很严厉的话。牧师本来就要传福音，传道要传福音的，所以保罗特别教导提摩太，你不要因为觉得传福音你害怕，你觉得羞耻，觉得丢脸。为什么人会以传福音为耻呢？为什么？也是我们害怕人的眼光，被嘲笑，被排挤。有些时候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不敢为主做见证。为什么？我们不是不信福音，我们把信仰藏起来，好让自己能够更安全，更被大家接纳。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不要信主的人不要以福音为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确实活在一个容易以福音为耻的时代。为什么？因为福音不是总受欢迎的。有些时候讲到福音的时候，讲到圣经原则的时候，我们会得罪人，会引起一些张力。就好像今天当世界普遍同情哈马斯的时候，你会站起来支持上帝的选民吗？我们会不会因为害怕张力而选择静默不语呢？还有当世界普遍接纳 LGBTQ 的时候，当人可以在奥运会里面公然羞辱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愿意能够站起来坚守立场吗？特别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这些方面是很开放的。当我们说不行的时候，你会怕会被同学嘲笑说你不够包容，你老古董，你是 dinosaur， 你守旧了，你歧视这些人，我们会因此而选择妥协吗？还有一些最小的事情上，我们在公司在职场上，当跟一群不信主的同事或者上司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害怕露出自己的信仰而不好意思做谢饭祷告吗？我就是认识一个弟兄不在我们当中，我必须澄清，我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曾经是我的同事，他每次吃饭的时候没有祷告的。有一次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某某弟兄，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你不吃谢饭做谢饭祷告？他说我有祷告，我是开着眼睛祷告的。因此各位弟兄姐妹，要在异教的世界里面守住这个信仰，有些时候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我们信徒的问题不是离开教会，我们不是否认耶稣，我们不是没有读圣经，不是停止聚会，也不是没有参加服事。而我们的困难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敢为信仰坚持，为信仰站立。所以请大家注意，当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有几个重要的动词一直出现，眺望，不要胆怯，不要以福音为耻，守住善道，守住所托付你的。这些命令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在提醒我们信仰需要刻意去经营，去努力，去维护的。如果信仰没有付出努力，我们没有去经营的话，我们人容易后退，容易冷却，甚至很容易在信仰的事情上我们妥协。所以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的第一个呼召，神托付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有守住吗？里面的火有在燃烧吗？我们有向这个异教的世界妥协吗？保罗说，不要， 不要妥协，站立起来。提摩太后书的第二个呼召，忍受 苦难的呼召，要跑完当跑的路，我们必须要有属灵里面的韧性，我们必须能够忍受艰难。坦白说，今天当一切顺利的时候，你工作顺利，事业发展得很好，儿女听话，身体没有问题，没有病，没有痛，领受上帝各样的赐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我们信主一点都不难。难的是什么？难的是当困难来的时候，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你这个也不顺，那个也不顺，身体遇见重大的疾病的时候，家里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工作也面对很大的艰难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可能有人会开始问上帝了，上帝为什么让这样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还能不能够忠心的来奔跑这条路。刚才说了，提摩太所面对的环境很不容易，面对教会里面的问题，面对外面环境社会的问题，对教会的逼迫，还有他心里面性格上的懦弱胆怯，这些要怎么面对呢？所以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这句话很重要。保罗不是说提摩太你要意志刚强，或者靠你的经验刚强起来，靠你的性格里面刚强起来，保罗是说你要在耶稣的恩典上刚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真正的坚强不是性格 很坚强，经验很好，意志 很足够，真正的刚强是内心的力量从上帝而来。我们从基督的恩典得到力量，得到力量做什么呢？不是只是胜过我们的难处就停在那里了。保罗没有停在那里，你看接下来保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接着说，你得到这个力量刚强之后，你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然后呢，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些境界让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忍受苦难，忍受困难的目的是要传承这个信仰。这里讲到世代的属灵传承，保罗教导提摩太，提摩太教导忠心的人，忠心的人在教导别人，这个就是教会的生命线，教会的传承。教会从来不只是要维持一个聚会，让我们好好的聚会过得舒服，这一代人过得很好，我们一定要想到下一代。我们之前说过了，我们为什么教会一直要不断的在发展， 不断的来建堂？为什么？很多时候是对弟兄姐妹生命的激励。我们这一代我们建堂发展之后，下一代的弟兄姐妹，年轻的一代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停止。建堂从来不是要产业很多，人很多，建堂其实是我们为主的缘故，把信仰传递给他们，让他们生命被挑旺起来。所以圣经说，忍耐的时候，忍耐各样的艰难的时候，服事的艰难的时候，建堂的艰难的时候，这是带着使命的一种忍耐。信仰是怎么被看见的呢？弟兄姐妹，信仰往往是在艰难的时候，我们接受挑战的时候，我们持守的时候被看见的。就好像一个爸爸身体病了，又失业了，经济非常的艰难，孩子都在看，一个信主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怨天尤人吗？离开教会吗？当一个父亲在这样情况底下仍然去聚会，仍然服侍的时候，孩子就会看见你对信仰是真实的。一个属灵的长辈在病床上病得 要死的时候，心里仍然喜乐，仍然哈利路亚赞美主。年轻的弟兄姐妹看见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叫做信心。在一个服侍的场合里面，服侍的人没有得到掌声，在窘迫缺乏的情况底下仍然服侍的时候，会众却看见什么是摆上。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艰难的时候，不是白白忍受的，是为这个信仰做出的一个见证。保罗说，你要和我们一同受苦，和我一同受苦，好像基督的精兵。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跟从主有些时候是要受苦的，要预备受苦的心智。我们不要只是在安逸的时候我们才来侍奉，不要只是在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才跟从主，不要只是在有人支持、有人称赞、有人理解的时候你才摆上。因为真正的服事 常常是发生在最不舒服的时候，发生在最不容易的时候。保罗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人。我们看见保罗整个生命，他的工作被弃绝、被误解、被逼迫，甚至被关起来、被毒打，在监牢里面。监牢里面的书信，保罗告诉提摩太，这条路不容易，但是你要知道，这条路是值得走下去的。今天很多信徒，我们比较倾向于一个没有代价的信仰，我们心里都有这样的盼望。坦白说，我也是盼望信主之后一切都能够顺利，有没有？家庭安好，事业成功，身体健康，侍奉开心，但是跟从主、侍奉主，我们都希望最好没有冲突、没有压力、没有眼泪，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当越是艰难的时候，保罗说你要同受苦难，有误解、有疲惫、有压力、有受伤，我们知道这些都不容易。带领小组的组长，我们知道带领小组有些时候是有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小组组员是会咬人的，我们教导孩子也不容易，有些孩子 一句话出口，能够伤了父母的心的，我们为他付出那么多，一句话你不爱我，你不关心我，我们做这么多你没有看见吗？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做属灵的榜样也不容易，在 职场中要持守信仰也不容易。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不容易就以为这条路是错的，很多时候正是因为不容易，这才是对的路。走在对的路上，常常就会遇到征战。我们顺从世界，顺从世界的安排，顺从世界的价值观，坦白讲这条路是很顺的。但是当我们的观念、价值观跟世界有抵触的时候，挑战就来了。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苦难不是我们停止服事的理由，苦难是我们学习忠心的地方。好，这是第二个符召，上帝向我们发出的挑战，愿不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忍受苦难，不是白白忍受，是带着使命白忍受。好，第三个符召在第三章，在黑暗败坏的时代，求主帮助我们要继续站稳脚步，什么意思呢？来到第三章的时候，保罗的语气忽然严肃起来，第三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里的危险是指什么呢？这里的危险，保罗这里提到危险，不是指外面的逼迫，不是战争的危险、经济的危机或者天灾人祸的危机等等，它是指人性的败坏。所以接着保罗列出一长长人性败坏的特征，你数一数应该有20种。保罗提到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旁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检验等等等等等等，这20种，你看一看，全部都跟什么有关系啊？跟品格有关系，跟道德问题有关系。这些不是外在的问题，而是人里面心里的问题，从一开始保罗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那时候人只专顾自己，为什么保罗把专顾自己摆在第一位？为什么不是把奸淫、谋杀、贪财、拜偶像摆在前面？为什么把专顾自己摆在前面？原因很简单，所有的罪不是从别人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当人把自己摆在最中间的位置取代上帝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当人把自己放在宝座上，把上帝摆在一边的时候，贪爱钱财就进来了，狂妄自大就来了，忘恩负义就来了，没有亲情、爱人了等等，一个一个就借着进来了。所以保罗说，人徒有，有些人徒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这个敬虔的实意。刚才我们念的3章1到5节，这些道德品格上的这些罪的问题的时候，所指责的不是一般教会里面外面的人，它是指教会圈子里面的人。有些人只有敬虔的外貌，里面没有真实的生命。刚才那段经文不是讲教会外面的人很坏，保罗是在警告教会，要我们省察自己，不要只有敬拜没有敬畏，不要只是懂得很多属灵的指令，但是没有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只有宗教的外表，没有生命的实在。所以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告是什么？不是叫他不用紧，你将就点，别人怎样你就让他怎样， 保罗没有告诉提摩太你要 降低那个标准，不要要求那么高。那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真理， 要存在心里。注意这个但这个字很关键。保罗是在告诉提摩太，别人可以随波逐流，但是你不要；别人可以爱宴乐不爱上帝，但是你不要；别人可以厌烦真理，只有敬虔的外貌，但是你不要，你要真实的生命。保罗劝勉提摩太怎么站稳脚步呢？保罗告诉提醒他，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够因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什么是得救的智慧？当然得救的智慧有两大重要的方面。第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明白福音，明白十字架的救恩，接受耶稣，我们能够在罪被洁净之后，我们能够生命被上帝接纳，这是得救的智慧。第二个重要的部分在16跟17节，第三章16、17节，我们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全卷书里面，全卷提摩太后书里面两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所以得救的智慧的第二个部分其实也包括什么呢？包括神的话怎么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不只是安慰我们，圣经也教训我们，责备我们。圣经就不只是鼓励我们，也纠正我们，这里提到归正，跟纠正有关系。圣经不只是让我们明白真理，明白道理，也在装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见证主，服侍主。所以因此各位弟兄姐妹，特别在这个邪恶的时代的时候，很多时候重要的不是我们懂得多少真理，而是神的话有我们在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扎根。如果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扎根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世界的标准来看事情，用世界的标准来看什么是成功，用世界的标准来处理教会的事，用世界的价值观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来看待金钱，看待我们的婚姻等等等等。所以保罗说，这里说不只是要读圣经，他是说要用上帝的话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用上帝的话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吗？我们怎么听上帝的道？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营会，外面的一个营会，在电梯里面很多人，我在后面，然后前面就是来了几个人，我就听见两个弟兄在前面讲话，我不是故意要偷听的，然后讲得很大声。他们在评论听到的道信息讲得怎么样，他说这讲你讲得很好，这段经文解释得怎么样，很好很好，这段经文解释得怎么样，很好很好。然后我听了我有点纳闷，我没有听到这个他们的分享当中提到今天神的话给我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我的生命能够有怎么改变当然要给他们一个benefit of doubt， 可能那个坐电梯的时间很短可能出去之后我会继续谈这一方面的事情不过这个我提到这个例子是告诉大家什么？不要在电梯里面随便讲话。不是有牧师在里面，不是，我要提到的是我们带着怎样的精神来听到。我们不是在频道，我们要想的是今天神的话到底怎么塑造我的生命，神的话怎么吃入我的心里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最有冲击的一段讲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最有刺透力的一段讲道，你知道是谁的讲道吗？使徒行传第七章提摩太的讲道，不是提摩太，这个司提反的讲道。他讲完这篇信息之后就被石头打死，有没有？他讲的这篇信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有穿透力的。为什么我这样讲？你读这篇信息在最后的时候，犹太人听完他的讲道之后，他们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捂住耳朵。弟兄姐妹，你没有试过听到的时候听到把耳朵盖起来的，有没有？不是提摩太，不是这个司提反讲的很难听很不好听，是他们听进去了，不止听进去，他们听得非常明白，明白到一个地步，他们难受到一个地步，听不下去。因为什么？提摩太的司提反的每一句话都刺进他们的心里面，每一个指责都在他们心里面刺上一刀，他们的心在流血，神的话深深的在刺透他们。当人被神的话刺透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人有两种反应，什么反应呢？第一，我们悔改，谦卑悔改；第二个反应，把那个人钉十字架。当天这群犹太人被神话刺透之后，捂住耳朵，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他们选择第二条路。求主帮助我们怎么看待上帝的话，不只是头脑上的知识。我很盼望我们的传道人今天讲道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捂住耳朵。为什么？神的话刺到我心里面了，刺得很深，我听不下去。不是为什么，不是不好听，而是我觉得越听越难受，难受到一个地步，我需要悔改。感谢主，我讲到现在还没有人捂住耳朵，就表示我讲的力道不够，不够刺透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刚才读的 那段经文，圣经教训我们，督责我们，告诉我们哪里错了，纠正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路，让我们活出上帝的心意。因此第三个呼召，呼召我们顺从真理，让圣经做我们生命的权威，特别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要站稳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最后第四个呼召，务要传道，忠心跑完当跑的路。这是整卷提摩太后书的高潮，到了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保罗的语气没有缓和下来。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语气更加的庄，更加的严厉，更加的庄严。为什么这么说？你读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保罗说，谁在嘱咐提摩太呀？谁在嘱咐我们呢？他提到审判这个字，提到神，提到上帝的国度。他说，不是我在嘱咐你，是神自己在嘱咐你。这是一个非常郑重的一段话。保罗不是随便给提摩太一些建议，你要听也好不听也好，保罗是在告诉提摩太，这是神给你的最后的命令。所以接下来第二节这句话就来到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为什么务要传道呢？保罗继续说，时候要到，人必因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这是一个很深沉的一个属灵的危机，这不是指教会外面的人说的，这是教会里面的人说的。信徒不是对信仰没有兴趣，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只要听迎合自己的一些声音，我们不是不想听到，不是不想听纯正的道，而是不想听那些能够刺到我们的心的道，叫你悔改认罪的道。人不是不要属灵内容，人不要一个会责备自己，不要求自己悔改，不会招呼自己的一个信仰。人要的就是这样，来到教会里面，我要得安慰，我要得鼓励，但是我不要认真对待我的罪。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你不要看人要什么，不要看环境怎么样，不要看见人到底接不接受，你要务要传上帝的真道，这个就是忠心。然后最后保罗讲出全书最感人的一个 两三句话，他的生命的终结。我们读一读第八节，第四章的第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三句话是保罗一生的总结。我们盼望在座的每一位，有一天当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用这三句话做我们一生的总结。保罗不是说我一生很顺利，很安逸，很成功，我很受欢迎，保罗也没有说我一生没有遗憾。他说，神要我打的战我打了，神要我跑的路我跑了，神要我持守的我持守住了，这个就是忠心到底。然后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向主来交账呢？所以不要忘记，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上帝来交账。有一对夫妇，事业很成功， 收入很高，两个都是高薪人士，五十多岁就提早退休了。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五十多岁就退休的哈，这个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对夫妇据说他们就退休之后，五十岁都退休之后，就在海边他们梦想的地方买了一所别墅，开始过退休梦想中的生活，然后每天看海，然后每天坐游艇出海钓鱼、划船、旅游，然后也是打高尔夫球，哇，多么惬意啊！从人的角度看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退休生活，你渴慕吗？渴慕吗？老实一点，坦白讲，我听了我都很羡慕啊！有钱有闲，有健康，有海景，有享受，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你能想象有一天这对夫妇基督徒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能够对主说什么？刚才漏了一件事情，这对夫妇他们住在海边嘛，他们很喜欢收集贝壳，所以退休这十多年二十年就收集了很多很多好几橱橱柜的贝壳展示在他们的家里，所以有一天他们见主面的时候，他也告诉耶稣说，耶稣你看啊，这是我收集的贝壳，献给你，有用吗？有价值吗？很多人以为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凄凄惨惨，很苦，生活很艰苦，很有困难，加这个身体很多的病痛，甚至英年早逝。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圣经让我们看见什么？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死得太早，而是活得太过肤浅。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一生经历太多的苦难，而是一生在逃避神的使命。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没有享受过这个世界，而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就只剩下世界，剩下一大堆的贝壳。当然我们这做说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反对我们五十岁退休，这个不是我的意思。神也没有告诉我们不能够享受地上各样的好处，但是这里要说的是，安逸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不是基督徒的追求。我们不是要活在一个没有压力、没有代价、没有十字架的一个生活状态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面对一个人生终点的灵魂拷问，我们这一生到底要为主留下什么？是永恒的见证，还是一堆的贝壳？如果今天是我们的人生终点站，我盼望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像保罗这样想出这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今天记得这四个重要的呼召，不只是对提摩太的呼召，也是神对信徒的呼召：守住真道，忍受苦难，站稳脚步，务要传道。这四个呼召同时也对教会说的。当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对教会来说，我们这个系列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姐妹，我们说过教会正在迈向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我们正在建造新的礼拜堂，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上帝真正关心的不是一栋建筑物有多么宏伟、有多么庞大、多么美观，神更关心的是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如果有一天我们新堂盖好之后，里面的人没有生命、没有谦卑、没有委身、没有愿意背十字架的人，那不过是一个非常虚空的一栋美丽宏伟的建筑物。我们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建筑，也不是要更多没有生命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说过了，我们要是培养的是为主能够为主承担更大的工作，更愿意为主摆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为主跑完全程的一群人。所以盼望有一天在新堂盖好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群能够被主大大使用的一群弟兄姐妹。所以教会真正的建造，我们真正的建堂，不是外面钢筋水泥的建造，而是里面生命的建造。所以期待有一天我们在新堂里面，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宏伟的一个建筑教堂，我们看见里面坐着一群忠心爱主、侍奉主、服侍主，因为承担 更大责任、更大使命的弟兄姐妹。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借着保罗生命最后的见证，主啊，你向我们说话。借着提摩太后书这卷书里面深刻的信息，帮助我们明白人生最大的意义不是拥有更多，而是能够忠心跟从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被世界的价值所吸引，不被环境的困难击倒，也不因为人的冷淡而离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坚定的心，能够不管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不管面对怎样的环境底下，我们都能够忠心的来为主你来建造，帮助我们能够一生活在坚定的盼望当中，能够靠着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忠心奔跑你要我们跑的路，直到人生的最后。愿我们生命能够成为荣耀主你的见证，把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